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您现在收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读书观影，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书店对白，欢迎收听书店对白，本节目由西雅图中文电台出品，我是 JJ。
我是 Alice。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夯到不行，震撼华语界的台湾电影周楚除三害， The Pig, The Snake and The Pigeon。
好像讲英文比较难念。
对，不然中文不好。好，那第一篇章是 JJ 的选片过程。
其实这个真的很
好笑，
是他选的，因为我本来是没什么兴趣，我已经很久没有就是看台湾的电影了。
我本来从来就不看台湾片。
你从来
不，我从来不看。
那你怎么会推荐我？
就是因为我从来不看台湾片，所以我说他，就是因为我对台湾片的印象都是，是你知道唯一有红到国际，但是就是什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吧，
那样算红到国际吗？
至少有英文名字你知道吗？至少有英文片名。
我等一下，我以为红到国际的是可能什么赛德克巴莱。
哦，赛德克巴莱也有。是，对啊，就是有在国际会播在国际电视上的就只有赛德克巴莱跟着，其他没有，没看过。
其他就是都是比较偏门一点点，更偏的。
对，超级偏门。
对，
这样。而且就是太多的都是什么少女爱情片啊，是什么，就而且尤其是我看过的台湾片是什么，我的少女时代嘛，跟
我就太柴了。
对啊，不是啊，就我定义我脑袋中对台湾片的印象，要不然就是大佛那个。
大佛普拉斯我自己蛮喜欢的。
对，但是
没有办法。
偏冷啊，就是。
对，就是感觉。
就是大家不会。
没办法在国际上有讨论度。但是这个。就是，等一下，但是你到底怎么，为什么会点开？
我男朋友选，不是，二来是因为他在排行榜上，然后呢，
哦、
反正
有点吓到。
我其实对，因为我觉得他对台湾片印象是不会在，
有点难，
不会在前十名、啊，他那时候在前十名，他对曾经一度，他现在好像还在前十名，可是我就觉得，就是我本来就不看台湾片，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你写的时候 script 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对，因为我从来不看台湾片的，所以你要想一个从来不会看台湾片的人。
我们这样好糟糕的回答。
但没有啊，就很像，好，今天我是一
个
非洲人，我也不一定会看非洲出品的影片。
哦，
对，
有道理。
对，就是
要
这样想想。
嗯，是这样子。
因为美国占了整个好莱坞的大宗，所以呢，或是 Netflix 都是大部分都是美国片。
哦，
但其实现在法国片啊，什么 BBC 英国片，其实你有时候看了电影，你会发现其实是英国片，然后你才发现哦，那是英国片。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到近期其实真的很少去看电影，我看的几乎都是电视剧居多，我反而越来越少看电影。
对啊，
但是我后来发现这部片居然去年就上映了，去年
是在台湾，我们又不在台湾。
对，那我是后来才，就是它整个在大陆爆火，非常有趣。我们等等就是要探讨这一块，然后我才想说，哇，怎么会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好的。好，那我们进第二篇章简介的部分。
OK， 这边我是快速讲，这是香港导演黄金甫，我应该每天
甫吧，
黄金甫 ，sorry， 黄金甫执导的台湾电影《周楚除三害》，然后三月份在中国大陆上映，不到两周就取得了惊人的成绩，目前暂居票房榜首。我不太确定目前到底是
他跟谁比，
三月中的时候他还占据票房榜首。
哦，你说
票房榜
首今年的吗？
对，但是在中国大陆这样子。
OK。
然后该片目前累积观影人次已经突破千万，然后3月12日的时候还突破4亿人民币大关，真的超扯。然后连 Netflix 上面全球非英语类的电影前10名，我们谢谢 那个中国大陆这么多人口。
可是我会觉得有些对，主要是人口很多啊。
OK， 好，那《中暑除三害》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是在讲述由阮经天饰演的台北黑帮杀手陈桂林。那电影里面是就是在讲全台的三大通缉犯的，那电影里面，在电影里面他是全台三大通缉犯之一。然后在陈桂林知道自己患上肺癌末期之后，他为了留名后世，然后决定开始铲除排名在自己前面的两名通缉犯，并大开杀戒的电影。大概电影内容就是这样。
我觉得你讲很像那个，我知道了，因为我喜欢从那个医生的那条线去看。可是如果从这条主线去看，
我想说不要讲那么多。
我当然知道，就是从这条主线去看，听起来超像美国。我跟你说，我觉得它像什么？我觉得它像美国那种随便乱找的那种杀手特务片。有没有看过任何那个杰森斯坦森系列的片？这剧情
他们有说这是堪称中。中国区域就讲中文华人区域的西部片，
对啊，我觉得我大概知道为什么我会推荐这部片子，或者我觉得看这片蛮爽，
自己很喜欢西部系列的，
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不可能承认，但是你有多少人喜欢追杰森斯坦森的电影，就是一个人杀到底，杀杀杀杀杀，你不觉得很爽？
没错，对啦，
好，
合理。
那我们是不是要进入
下一篇章？素富的。
好，那第三篇章自己印象深刻的片段 and why。
好，现在要来那个吃诚实豆沙包。就是我想先讲一下我自己观影完当下的感想，我真的很想拖那个弟弟下水，但我现在就先不拖他了，因为他跟我的感觉是一样，就看完以后我觉得我在看什么实验性质的电影吗？可是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是因为真的以电影美学的角度来说，我会说就是这部片真的完全不及格。
哎、欸，大家，那我问一下，如果你看杰森斯坦森的电影，你会觉得电影美学点在哪？
我觉得你要跟我说是哪一部电影，但是我觉得某种层面上，
不知道我
这部电影是绝对不能说是好莱坞级的电影嘛？
嗯，
因为
好莱坞
拍的很，
说到好莱坞级的电影，我就有点点。那其实好莱坞级的电影，有些电影也没有，只是没有。然后像我们上次看的《杀手》，就是我们没有介绍，但是他是电影美学，就是那个杀手在自己自白，然后呢，到
哦。可是我跟你讲哦，电影美学的概念
对
不是这样，
对，
但那一部的电影美学其实是拍
的好
的，
对啊，
对，
因为他的导演很有名。
可是我要说的是，这部的电影美学真的出事，我自己会觉得，我知道这个概念，我会觉得哇，为什么你要这样用？你这样用的道理跟逻辑在哪？就是像是开头，就是前面李李仁饰演的那个陈辉警察，然后他不是在跟陈桂林追逐打斗吗？然后有好几幕那个灯打的就是死红跟死绿，然后想说这边的逻辑就是他是在打斗的巷子里面，灯明明就是全暗的，那些又红又绿灯，又绿的灯到底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打灯？我就觉得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打灯，很怪，非常的生硬，然后而且。其实我觉得那影响了打斗的画面，就是很看不清楚。但我有在思考，会不会是因为他就是演员，或者是没办法打得这么就是
明显，
对，所以才这样打。
但有可能啊，你不说他成本很低吗？
是这样讲没错，可是他们都已经请了很厉害的那个叫什么做那种
替身吗？
不是替身，他们是有请那个打斗的导演。专门来去，
可是就算请打到导演，很多借位的动作没办法真打，除非你真打。
我不想在这里踩任何人，但是如果就是打斗的导演，就是要可以把打斗的画面
拍
得
很
屌。
所以没有，他说不定就是用灯光来创造这个效果的那种。
我真的不知道谁这样给我打灯的，但我很生气。然后再来是调色，我跟弟弟真的是看到中间的时候，我们快被这部电影的调色气死。因为它不是有一段就是会很明亮，然后一下子又变很黑暗嘛？那其实在调色的美学概念里面，就是它会尽量让观众看起来更柔和，因为很明显它并不是要制造那种灯光效果，就是一下暗一下亮，所以照理来说那个颜色的画面，它整个调色的画面就是，我不知道
没讲好吧，
黄绿，然后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很糟，你知道吗？就很像在看什么70-80年代的电影。而且重点是至少70-80年代电影画质还没有那么高，所以不会那么严重的影响我的眼睛疲劳。
不过要想想，其实对于一般就像对我来说，我完全没感觉。
完全没感觉吗？可是你不会觉得就是说，欸，感觉有点 low？
我可能看过很多很烂的电影，所以我没有感觉。
好吧，但是如果你要跟我们比上次我们看的那部杀手，至少人家的颜色
我就不能跟杀手比啦，要跟要跟什么电影比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我看太多动作片。
但是我接下来要讲好的地方，刚刚才太久，就是目前呢，就是是还没有公开所谓的原剧本，但是根据就是黄金甫导演的剧里面的设计，我觉得剧本应该是非常优秀的剧本，至少在角色雕塑跟就是剧情架构上面是很完整。可是世界观，我觉得就是有些地方值得探讨，但我会很期待其他导演翻拍，因为我相信整体的就是剧本的概念是优秀的，只是可能。这样讲还有点怪，可能导演经验不够多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你认识这个导演吗？
他以前有拍过大片，就是那个叫什么《洪金宝》，好像是洪金宝本来想要捧他，就算是他们一般其中的人员这样子，但是中间还有好几年他都没有出产任何的大片。
是他拍过什么片？
我不知道，那个我没看过。但就是他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有拍一部港片这样子，
嗯，
然后反正，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因为这部片的预算只有6000万台币，真的很低。大家记得《海角七号》吧？
嗯，
《海角七号》预算我记得是1.4还1.7吗？就很高的预算，
是吗？我不知道，
嗯，《海角七号》都这么高了，你拍一个杀手的打斗片只有6000万，真的很低，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多观影不佳的状况，就是这是真的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就是。台湾拍片预算真的太低了，然后人才外流，政府又不够积极资助，真的。
现在这边来，
我只想帮大家说一下，真的很难很难找到资金。我觉得明明台湾是有人才的，可是真的就是碍于资金不够，我只能这么说。
对，但我觉得讲到剧本，我就觉得其实就像你讲啊，因为现在也很少看电影，因为电影都拍得不好看，没有剧本，没有剧情啊。我最近看到一系列全部在这里美国上映的，全部都是恐怖片，大概10部电影里面有5部都是恐怖片。
我最近都在看纪录片，
他们也不是刚上映啊。你如果去，因为你很久没去电影院看电影，
哦，
我最近才刚去看《哥吉拉大战》，是叫什么《金刚》的第二集嘛。我也觉得就哦，就是没有所谓剧情可言，只是
就是
我
在把老的东西拿出来炒炒炒炒。
对啊，对啊，
唉，
好，
好，
继续说。
但第三点就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票房在就是中国这么高？然后评分在大陆也这么高，我觉得这是很适合我们念 communication 的人去探讨啦。而且
这些政治成分，对啊，
我觉得政治成分有包含在里面，嗯，但是我觉得最可爱的是就是导演自己也觉得很惊讶，就是根据媒体报道，黄导非常低调的表示这部电影无论在任何地方都不属于能大卖的作品，
他自己都知道，
对，现在有这样子的成绩我当然感到非常意外。
真的很好笑，而且他自己也知道啊。
对，他自己也知道。可是我就觉得他是在讲客气话吗？还是什么的 ？I am not sure。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这，我
都
不认识导演。
就是这个导演能查到到资料有点少，就是。
Okay.
对，但我觉得这部电影，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他可以声量这么高，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因为他连接了所有的，就是。也没有到所有，但就是它是连接了中华文化，就比方说里面卜卜啊或一些有的没的，
嗯，
都就是华人都会懂的嘛。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些政治因素，然后影响了我们这一辈人的整个华人文化圈的传播啦。嗯
嗯，我不知道，我就没感觉，就是政治，我就没有把政治带进去，所以我如果只看剧情，我觉得
是因为
OK 这样，
是因为我们，
嗯，
我们在台湾，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带进去，因为我们没有这些想法，
想法带入的部分，
等一下，但是就是好，先撇除掉这些，但是就是普遍台湾不是都是道教吗？然后但是道教就是也结合了很多佛教，然后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讲，就是英文片名的部分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地方。
对，就是我刚才念的那个嘛， The Pig, The Snake, The Pigeon。 好，
然后这三种动物呢，它就是在佛教的轮回圈的圆心，刚好代表了所谓的三毒贪嗔痴，然后这三者刚好也对应了故事中的三大通缉要犯。那 在佛教里面猪对应的是痴，就是用来形容蠢笨，因不明白就是所有的业力跟因果，然后才会造成这些东西，然后一直在六道轮回中当猪。
哎，这是佛教的概念。
对，这是佛教的概念。嗯、可是，在主角陈桂林身上，所以你们就会看到，就是很有名的，就是他佩戴了一个猪的手表，但他不是佩佩猪，但是他是一只猪。然后这个角色就是他有点善恶不辨，是非不明，就是蠢笨这样子，然后就有点太天真自然，然后太性情化了，所以就是刚好。陈桂林主角就是阮经天饰演的主角在里面就是对应
猪
对猪，所以就是 The Pig。 然后第二个呢是 The Snake， 那蛇在佛教那个轮回圈里面代表嗔，那这个概念呢它就是指会就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有那种排斥心，然后就是很容易嫉妒啊，然后很容易憎恨别人这样子。所以呢在电影里面呢就是代表的就是香港仔，就是那个忘记他都叫他什么嘞？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什么歌的样子。
对，
好，反正那个香港仔他就是刚好在手上有刺了一个那个蛇的刺青，所以我觉得这点导演真的是，他如果没有把剧本写得很好的话，他肯定不知道拍片的时候当下要这样拍。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鸽子，鸽子在佛教的意象里面是完全跟西方是颠覆日常认知的，就是大家都以为鸽子是什么和平啊、善良啊，但 no。在我们的中国古文化，鸽子是特征是贪欲无主，就非常的贪，什么都要贪这样子，享受钱财、名利、女色、美食各种物质条件的那种欲望。所以鸽子在里面，在电影里面就代表了那个尊者林禄和这样子。我先，因为这边的佛教，就是你知道，就是佛教最原始是起源于印度、
嗯，
然后后来传到中国，唐朝的时候整个就是棒，就是超
取经啊，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是整个影响到了整个东北亚文化，就是韩国、日本到现在都是还有那个
佛教还是蛮
对对对，可是就是佛教的那个概念它就变得有点不一样，所以这边的那个贪嗔痴虽然有像佛教，但它其实算是比较偏中华文化的佛教。
OK， 对，好，我们先中断一下，然后等一下继续。
OK。
啊啦啦啦啦。好。
哎呦。OK， 三二一。好，然后再来第二个，我们刚介绍完就是它的英文片名了嘛，那中文片名呢其实、就是、
也很有趣哦，
其实周楚除三害啊，世说新语里面的周楚除三害出自资治通鉴卷八十。好，但其实我要跟大家诚实讲，我不知道它是出自世说新语，我自己查以后说哦原来是出自世说新语这样子。可是我记得国中的时候好像念很多世说新语。
对啊，
我的印象是这样。
没错，高中也还有。
哦对，高中也还有。好可怕。好，但是周楚除三害，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好
原故事吗？
可以，就是好，原来故事其实就在讲一个恶人，他就叫周楚。然后呢他其实不理解为什么就是现在就是太平盛世，然后百姓很愁眉苦脸。后来他才了解到说，因为原来山中有虎汉，水中有蛟龙，然后呢，所以这样的灾难，所以他，然后呢，他后来才发现他自己是第三害的，总共三害，然后所以他决定去除掉两害，然后努力奋发向上，变成一个好人，为后人造福这样。那其实虽然剧中跟原故事的本质我觉得有一点点差异性啦，那。但如果你有去读一下这个古文或读一下原来的故事或是电影想表达意义，你会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原来故事就是周楚在除掉老虎之后，他要去大战蛟龙，但他大战了好几天，一路打到下游去，所以就是打很辛苦。如果你知道蛟龙就是刚
那时候查的时候他是真的打到下游去，
对啊，
我不知道是，
所以他在故事里面也真的在电影里面打了，也是算打到下游啦，好像在淡水河、基隆河，不知道。anyway， 他也是在打。然后，那其实民众以为就是周楚在打这个龙就被打死了。然后呢，但其实他其实是把龙真就是赶走了。然后这边JJ有个 OS， 他说下游的民众真惨，对，因为他一路打到下游去。但我是说住河边都很惨，
住河边的啊，不要住河边，
好像骂人哦。 那没有，好，回到故事，就是周楚后来他回到村庄了，然后发现他村民以为他死了嘛，然后就很开心，
伤害都没了这样。
对，然后结果他才发现，哦，他自己就是以前真的是伤害之一，然后他就决定要
好好做人，
好好做人，
造福百姓，
对，就是重新向上。
对，但是却差别就是在于，电影里面的陈桂林并没有机会重新好好做人这样子。
但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他，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要去理解他那个出发点，为什么要把另外两个人杀死，就是另外两个就是害杀死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蛮有趣的。对，
出发点是什么？
对啊，就是什么啊，我就是一个疑问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他那时候是不爽还有别人跟他一样都是，就是他不是是 most wanted， 你知道吗？
这个可以讲很多，因为你还记得就是他真正就是决定要自首的那一段时间，然后因为都没有警察屌他，然后又刚好很多人，然后他看了那个通缉名单，发现哇靠，我只有第三名。
我在想他有这种感觉在里面，
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说，那我就来做点好事。
所以我才说水很深的是医生，只不过你们有兴趣就自己去看这部电影就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水很深的是医生。好
好，
那
然后再来有一个就是非常经典的片段，但是我看到的也是删减版的，然后所以我就要把这个删减版的片段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就有一段呢是发生在陈桂林要杀死香港仔的回小美那个理发店的路上，然后在河里面不是就陈辉又发现那个香港仔，然后还有陈桂林，可是陈辉不打香港仔，反而是去缠住陈桂林，然后所以就是两个人就是又是一段就是狂乱打，然后也是欧骂嘛跨鬼情凑，然后可能最后就是落入下风的当然还是陈辉啦，因为要因应故事嘛。
嗯，
可是这边有一段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Netflix 跟其他一些片源并没有把这一段放进去。陈辉跟陈桂林有了一段谈话，就是陈桂林的要求很简单，他跟陈辉讲说放他离开，不要继续追查他，然后等到榜一大哥就是那个尊者林陆河抓到了以后，他就会回来自首，然后他会说功劳都给你陈辉，可是自首的那天你陈辉要叫记者来，因为他想效仿周楚伤害，让世人都知道他是陈桂林。我想说这么重要的一段为什么我删掉啊？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看过这一段，
我看的是没有这一段。
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删。
这段超重要的，因为
他有说他为什么删吗？
我不知道啊，他没有讲。I don't know， 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有看到这一段的话，我就比较能就是觉得
把故事
比较更顺畅一点点、okay. 我会这么说。
好
好，我们可以进入下一篇章。
OK，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 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好，那我们就进第四篇章，大家是怎么评论这部电影？
因为我去查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太有趣了，就只是一部电影，然后这么多解读，然后以就是大众传播学的角度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很奇葩，太多人讨论。然后这边就是想要先讲一些就是一些专业的影评人的想法，就有一个影评人，北京的影评人玄子，他就有特别讲到说，这部影片可以在中国热卖，一方面是体现其实就是中国观众，因为他们有那个审查制度，所以这一部片过了那个审查，所以大家就很嗨，很兴奋。然后玄子在这边有强调，就是周楚除三害在其他市场或许可能只是一个 B 级片，就是预算比较低，可是是属于大众化题材。虽然我没有很 get 到到底哪里大众化，然后但是在暴力跟情色镜头时常遭到审查的中国，这部电影呢就是整个大受欢迎，因为就是体现了观众对暴力及娱乐性的渴望，就是他说 他表示就是这是成年人正当的需求啦，这样子。
我也觉得是啊，
我
看到多少美国电
的对啊，可是我想说有这么多不能看吗？因为我自己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所以我不清楚。
为什么啊？
对，但是我就想说，就是以这部片的血腥镜头跟暴力美学来讲，我觉得不够暴力啊，也没有，也不够血腥啊。
你平常看太暴力了，所以这个就真的不够。
我想说，这到底有什么好黑的？
没有，只是我觉得其实应该有突破某种程度上的
就感觉
的
一些界限嘛，所以大家就很激动，想说耶，终于这样子开心。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有那个佛教的意涵在这个片名里面嘛，所以就是网络上就很多人在那边分析说，这是黑帮电影啊，跟政治隐喻的挂钩，就大家在那边讲说这是政治预言啦，然后什么片中金马影帝，然后从杀手然后转为邪教教主的身份，反正就是两岸三地大家影迷就是都有不一样的解读，喜欢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我们这边不多说，
太复杂了。
对，有点太复杂了，因为对你自己去查，我们不能说。
好
，OK， 然后再来就是中央社说，无论是对社会不满者，或是想要反抗那个996制度，不知道996制度的这边小提到一下，就是我们之前上课也有提到，因为我们有中国同学，对，
yeah.
他们的概念就是朝九晚五，每周工作至少六天，
朝九晚九，
朝九晚九，
yeah.
这真的超可怕，到底有谁有办法这样工作啊？
下班就是上四清醒十二小时，
而且我后来才知道，就是他们，就是他不是有讲说那个。公司里面有直接就是宿舍，然后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洗澡换衣服，然后直接在公司里面住，
就是把四辈子卖给公司哦。
对不起，我暂时还没有办法接受。然后所以中央社就表示说可能是因为这样啊，然后还有官方就是有组织那种反邪教的组织，所以大家就会很喜欢看到恶人被消灭，坏人伏法的人。对，所以
可是跟996有什么关系？
就是等一下，你问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无法回答。
哦，
你创造996
没有，所以难怪跟我非常非常，我觉得为什么我跟这部片没有那个这么强烈的那个舆论的东西产生任何连接，就是因为我觉得 I don't care about that。
你是觉得这是一部爽片？
就是应该说它是我难得看到台湾可以拍出爽片，应该这样讲，而且。这边因为你这边分享了另一个影评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有一个台湾影评人叫 Robbie 应该是 Robbie， 然后他告诉 BBC 中文网说，他觉得这部片是一部反英雄 anti-hero 的电影，然后其实我蛮喜欢 anti-hero 的个人，
是
啊，然后而且他符合了我们东方人心中的那个形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暴制暴，我觉得其实蛮明显的，在我们亚洲文化里面啊，如果大家知道。就是大家都喜欢那些，
他为什么说这是底层价值观？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现代社会问题，因为如果当前的
问
题没有被对没办法被解决，那我不如放在我自己手上来伸张正义解决这个问题。
期待坏人伸张正义。
对啊，因为就是所以 他而且他说 Robbie 又说就是周楚楚三爱就是某些角色的隐喻政治上的人物，对他个人来说只是单纯的政治意淫，我也是这么觉得，所以当他会对电影做出不完整的过度或是过度解释，然后在这边说 Robbie 是很好的公关代表，但是我觉得就是
确实是如此，
就是我个人在看完这部电影我就是没有感觉的人，
所以我个人看完这部电影就是What?
灯光好
什么
没有没有，他是说我就觉得的点是那个电影美学这么差的电影为什么还可以卖座，但是其实现在知道其实是因为有舆论在周围
值得探讨啦，就是代表大众可以反映出现在社会状况是真的很糟，不然大家不会这么喜欢讨论度也不会这么高，没错，
这么说
对，然后在里面啊就是电影里面不是有那个宗教刻画盲目信仰的情节、yeah. 邪教的部分，然后很有趣的是就是中国的那个南宁市委会的政法委用微信公众号也用了一个南宁反邪的发文，然后而且是用周楚楚生态的电影情节然后来教导民众认识邪教拒绝邪教 OK，
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赞的 PR 表现。
对啊，我觉得这做得很棒。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宣传，就是至少是好的一个大的宣
传。这就是重点啊！我很少看台湾拍邪教电影拍的这么，就是你知道，我看过很多美国邪教电影，我觉得美国在写这种东西都很有趣、很好玩的，也不是好玩，对不起，用错形容词，就是它就是很刻画的很深刻。我很喜欢他终于把这种东西拍的，就是拍出来，因为其实。如果在台湾生活过，你就知道台湾其实有不少邪教团体。
可是、欸、我跟你讲，我不知道这件事，你知道吗？
啊、台湾很多什么？
看了那个南韩的邪教纪录片，我才知道原来南韩的邪教也有来过台湾。
对啊，台湾之前有一个村庄，然后自己全部种树围起来，然后呢就是在搞邪教团体啊。其实很多邪教团体，
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就台湾这么小还能搞邪教团体，
人很多的地方都可以搞邪教团体，
好吧？
对啊。好，
真的是 unbelievable。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台湾电影工作者指出，就是商业电影如果大部分时间会就是为了满足观众对娱乐需求和渴望，然后来用这种方式去卖座嘛。可是如果一部电影卖座到超乎常理，变成所谓现象级作品的时候，它所折射出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社会的集体意识、心理状态。深层焦虑、时代氛围，我觉得这一块就是真的很值得，就是各方心理学家啊、什么意识形态啊、然后大众传播学啊、各种社会学的人，很值得去研究一下，到底为什么大家在嗨什么？
我只是很庆幸没有影响我。
好有趣哦！好，那我们这边要讨论一下那个吗？就是网络上的坏评价，
我们要进去下一个篇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应该是到第四篇章，第五篇章，对不起，是我们的第五篇章。
对，
好，网友怎么样讨论的呢？怎么样评价的呢？
我们刚刚是专业影评人，现在是。
网友评价，
网友怎么说呢？
那网友也是很用心耶，
网友也是
写了一大篇，
网友也是很狠。我们先从坏的开始，好，反正总结起来，大部分人都说这是乱拍啊，没有一点都符合逻辑，然后就是也要不然就是没有解释。然后其中有一段，那个就是姐姐想要我分享的，就是有一段是桂林仔他被香港仔插了一个箭头插在腰上， 然后他一点也不痛，应该很痛啊，
应该很痛才
对。
对，
然后他还是特地回去帮少女解开 SM 腰带，两个人还要专门开车到浪漫的海边，坐在沙滩上互问一大堆为什么。最后桂林仔说你自由了，我觉得就是 B 级英雄片会有的内容、啊，
英雄就美啦。
对啊，就照少年来讲，就是都不会痛啊。就是我刚才跟杰哥讲啊，坏人都不先打死，我们都要先去处理英雄救美的事情，因为你要制造英雄形象。
然后我觉得他这里有一点，我也觉得就是很奇怪，就是他这个网友超好笑，他说如果我还没有失忆的话，那桂林仔在追杀香港仔的部分的时候，可以说是谨慎小心、见机行事，起码做到了定位、观察、踩点、打探几个步骤。可是最后，那个他要就是跟那个尊者林路河打架的时候，他觉得桂林仔在里面就是演了一个十足的弱智。
可是我觉得如果要符合那个猪的形象，或者他就是有一点，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点憧憬的形象。可是因为前面有女生，所以有女生有英雄救美的那个，
我觉得是因为他并没有把邪教这一块处理得很好。嗯，就他并没有讲说林路河是怎么样让大家洗脑的。
有啊，他就让你每次都吐黑水啊，然后其实那是很经典的，那是很经典的，应该说我可能看，我可能太看，我看过太多那个邪教的团体，邪教团体就是
手放在你头上，然后你就病好了。
你想想，其实它整体包装的都很好，你知道，就很像为什么以前你们听过以前的圣歌跟现在的圣歌，现在多少圣歌都变成什么乐团，什么约书亚，就是很熟悉的。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今天自己在这边讲。那我是说，因为必须现代化，必须捅大家软的地方，对吧？所以邪教会有邪教的存在，就很像灵骨塔都卖给老人家一样的。
我会想到我同学要卖我灵骨塔。
对啊，某种程度上虽然不能讲骗钱，可是某种程度上，
而且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才22岁，就是
的
同学就要卖我灵骨塔。
没错，所以卖灵骨塔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卖灵骨塔在干嘛。 Yep。
然后再来是好的部分。
没错，那其实有人就说确实有点过度脑补，难以猜测到底是导演故意引人遐想，还是他真的乱拍的成分里面，他觉得个人有乱拍的成分里面，所以剧本也就是剧本导演写得很好，可是导演拍的不好这样子。
对，我觉得他这个是讲的蛮公正的啦。
我觉得他们都写得很长，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阅读一下，但是要不然就是看完这部片然后自己有自己的感觉吧，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很有趣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看完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感觉，那你就自己去看。
然后我觉得这个网友就是真的很有勇气，他在那个评价里面写说，自由意味着拥有自己的主体，意味着自己没有主人。他在豆瓣上面写说，正如尼采杀死了上帝，从此人类的存在就不需要上帝的许可，也不需要上帝的任务，人类有了权力意志，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是自由的。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尼采的文章上来就很有趣，所以
尼采
很得对对啊。
然后我觉得这一块就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到那个最近也是很夯的一个，对，中国科幻小说翻拍的，
但它其实有原版，
它有
它有中国拍的。
啊，真的假的？
你有机会
看？我不知道，你知道三体吗？
我看过，对啊，三体是一本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它是一个反乌托邦主义。你其实你放的很有趣，你不知道，其实我看过。
对，因为我知道你看过。
对，我看过，它是一个蛮反乌托邦主义的科幻系列的小说。对，那
因为我是看美剧。
对对，我个人没有很喜欢他写的我个人是个反乌托邦的粉丝，可是我个人没有很喜欢他写的主线，可能是因为我对外星人没有太强烈兴趣啦。对，而且因为三体人，就是如果你没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三体了啦，不然我们下次就要讲三体了。
我觉得我暂时不会想三
体。对，所以因为
他没拍完，
而且二来其实就是他的剧情不是我喜欢的剧情线，可是我知道很多人喜欢三体了，
我喜欢外星人。
好啦，
这大概就是我们以上对所有网友啊或者是专业影评人的评价分享给大家。
好，好，这是最后一篇章，适合谁看呢？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念传播学、行销学、心理学的人看。
所以我看了。
因为我觉得，我感觉这部片可能会成为台湾电影史的电影教科书之一。
我不知道，我没有在台湾学过电影，所以我不知道。
电影史通常都是会拍一些就是比 比方说就是像什么儿子的大玩偶啊这种比较经典早期的电影，然后有造成社会轰动的那种，他就会被
有吗？这算社会轰动？
这算有，这算有。但我期待十年后有人可以翻拍更帅的版本。
你是说阮经天不够帅呢？
不是，我是说就是预算太少，所以没办法把它诠释的很好。
可能都拿来请大咖演员。
哦，有可能欸。
对啊。好。
那事情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WeJ Lee JJ WEIJLEEJJ， 或是 YouTube 搜寻 WeJ Lee 书店对白与 Alice 的 YouTube 频道 This is Alice。当然，你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内容。
那您也可以透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